四塞达买。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。现在我们要说亚拿族人，亚拿族是什么意思？亚拿族这个字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颈项上戴了链子，戴了项链的，这叫亚拿族。戴了项链的，颈项上戴项链的，就叫亚拿族人。这种人叫亚拿族人。那么下面有亚西曼、四散、达曼这些人，又是什么意思？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约书亚记第十一章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，只有在加撒、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以后，把所有的亚拿族人都把他们消灭了，只有在两三个地方还留下，就是他们没有照神的话把这些人除灭。我们再请读约书亚记的十五章十三节，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三节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，就是基列亚巴，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。亚巴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四，一二三四的四，是亚拿族的始祖，他的名字就叫一二三四的四。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，十四节。加勒就从哪里赶出亚拿族的三个族长，就是四塞、亚西曼、达曼。好了，这三个就是族长，基列亚巴的三个族长，亚巴的后代。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民数记十三章，民数记十三章的这二十二节，今天我们十三章的二十二节，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拿族人、亚西曼、四塞、达曼。好，那么这三个就是亚拿族人的族长，族长。好，他们去看见这些人了，亚拿族人了。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民数记十三章，现在我们从第二十一节读起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禾，直到哈马口。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拿族人、亚西曼、斯塞、达麦。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。他们到了以斯格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 两个人用杠抬走，又带了些丝绸和无花果来。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，所以那地方叫做以斯果谷。我们在上一次交通了，神要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作为探子去窥探那地。上次我们也讲了，窥探这个字最好翻译成考察，就看看迦南地，神要引他们进去的这个迦南地是不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。同时要他们要看除了这块地以外，还要看看那个地方住的人，要看那个地方的环境。环境就包括人事物，那些人啊到底住什么城，有没有城墙，有没有一个高大的城住在那里，那些人是怎么样生活的，他们有没有武器，打不打仗，这是要他们去考察。除了地以外，还要考察那里的环境人事物。所以因为我们要说那块地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去走考察那个地啊，经过的路线，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们是从南方一直看到北方。上次我们提到二十一节是寻的旷野，就是迦南地的南方，一直到了利禾，就是迦南地的中部，再到哈马口，迦南地的北方，从南到北他们去看了。后来他们就到了西伯伦，西伯伦上次我们也交通了，西伯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。亚伯拉罕曾经住在西伯伦，是表示他和神属灵的意义，他住西伯伦的时候就是他和神有联合。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属灵基灵上，我们也要和神有联合。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住西伯伦，以后雅各，以撒的儿子雅各，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他回到迦南地，也就是回到了西伯伦。就是一个基督徒最终你属灵的经历最终就是和神联合了，也就是与神同行了，与神同在了，这是最终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就到了西伯伦了，应该在这里他们和神有联合了。但是在西伯伦这个地方和神联合的这个地方，他们就看见有一个人，有一种人叫做亚拉族人。我们在讲义的二十五页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亚拉族这个意思，就是颈项上带有链子的人。我想这个链子不是锁链，而是金项链或者这个项链，就是围观了、装饰自己的。那么这个亚拉族人后面就讲有亚西曼、四塞、达麦，我们讲了这三个人就是亚拉族人，他们就是亚拉族人的族长。上次我们读了约书亚记，他们是亚拉族人的族长，他们的祖先叫做亚巴。所以希伯来这个地城又叫做基列亚巴，基列就是城的意思，亚巴就是这个人他建的城。亚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四，一二三四，这个人建了一个城叫基列亚巴，然后希伯来文的意思就叫做希伯伦啊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苏安城早七年。 埃及有一个城叫索安，索安是一个比较大的城，古老的城是埃及的，以色列人原来住在埃及。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诗篇七十八篇，十二节，诗篇七十八篇十二节，他在埃及地，在索安田，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。那也就是说，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埃及地有十次击打法老，写了十次的灾，写了奇事。所以在以色列人祖宗的眼前，神施行了奇事。所以看来这个索安这个地方啊，神是击打过的，以色列人看见神击打过这个地方。四十三节，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，在索安田显神迹，就是神当时要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在索安这个城那里显了很多神迹，为了拯救以色列人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索安这个城还没有希伯来城建造的早，希伯来这个城建造的很早，早七年，意思就是索安算不了什么。现在我们关于索安，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十章，第一节，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：祸哉这悖逆的女儿女，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向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羞惭愧。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，他们的使臣到了哈瑞斯，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，那民必非帮助也非利益，只做羞耻凌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在以赛亚的先知的时代，他们又回到埃及去求埃及人的帮助，而且他们派的使者到了索安，啊，索安这个城市应该是埃及比较古老的城市。好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关于有关索安的这些资料，在民书记里头提到的。现在我们读二十三节，民数记十三章的二十三节，他们到了以斯格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无瓜过来。他们砍了一挂葡萄，就是把这个葡萄啊，这个枝子整个砍下来，两个人抬回来，啊，那就是证明这个葡萄是好的，啊，因为从那里砍了一块葡萄，所以那里就叫做以斯格谷。以斯格的意思就是一挂葡萄，以斯格就是一挂葡萄，谷就是山谷的意思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山地，有山有谷， 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以示高苦。25节，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、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从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、亚玛利人住在南地、黑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、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。啊，这里他们就过了40天，窥探那个地是40天。我们知道40这个数字的意思就是试炼的意思，试炼这个数字就被试炼。主耶稣是不是有40天受撒旦的试探了、啊、摩西是不是有40天、摩西，对，摩西有40年在旷野牧羊，但是摩西也有40天在山上，神召他上去，好不好？试试就是代表试炼，是试炼。那么这40天就是说，神要以色列人去窥探那个地的时候，实际上就代表神在试炼他们。试炼。上一次我们曾说过，我们属灵的经历，当你一段属灵经历要开始以前，神往往是要把这个属灵经历先给你看一看。就是让你窥探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是要带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是要先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，然后再带你住进去。带我们看这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候，给我们光照和启示，让我们看一看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神在试炼我们，看你能不能够进去，你想不想进去，你怕不怕困难？信心的生活是困难的，是不容易的。亚伯拉罕为什么叫做信心之父？神呼召他出来，进到迦南地去。到了迦南地，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只是知道了到了迦南地了，下一步他都不知道的，他是完全凭信心。他100岁生一个儿子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他也是凭信心啊，凭信心。所以凭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试炼啊，就是一个试炼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任何一个属灵经历都是神给我们试炼。那么现在第25节，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里才回来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，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啊？他们是住在迦南的旷野，巴兰的旷野。请我们读12章，民数记的12章15节，民数记12章15节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，本性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，本性从哈西路起行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。你看他们现在就是在巴兰的旷野。巴兰旷野很大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26节，13到26节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。加底斯在巴兰旷野的北边，加底斯已经是迦南地了，属于迦南地了。加底斯已经属于迦南地了， 实际上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啊，边界。加底斯这个字在属灵的意义，是希伯来文的意义，就是代表圣洁的意思，圣洁的。加底斯也是亚伯拉罕曾经经过的地方，不但希伯来是联合他和神联合的地方，加底斯是亚伯拉罕征战的地方啊。那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，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。十四章，那么加底斯，请我们读第七节。他们回到阿米巴，就是加底斯，在罢了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喜孙他玛的亚摩利人。好，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战争的时候，他也经过了这个加底斯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节。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所以他也和加底斯亚伯拉罕也经过加底斯这个地方。那么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读生命记第一章。第一节，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，就是巴南、陀弗、拉班、哈希路、迪撒哈中间，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利亚有十一天的路程。出埃及地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，摩西召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。那我们这里要看了，加底斯巴利亚就是加底斯，何烈山就是西乃山。以色列人不是先到西乃山吗？从西乃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利亚只要走多少天了、啊、只要十一天就到了。可是以色列人却走了多少年啊？四十年。你看，只要十一天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已经到了加底斯了。刚刚我们读民数记十三章，他们到了加底斯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有的人走熟练的道路，走得很快很直，十一天就到了加上去了，有的人要走四十年了。真的，我们如果读到十四章，你看不但是四十年，而且好多人都走不进去了，都倒在旷野了。 这是求神要怜悯我们。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愿意对你自己狠一点，对待你的肉体恨恶一点，背十字架勇敢一点，你看你就走得快一点。有的基督徒就不行了啊，所以我们再回过头读民数记十三章，二十六节，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亚人并以色列的全会众。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了，他们现在就进去吧，去征战吧，把这个地拿下来吧，靠神的力量。他们就回报摩西亚人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里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，果然不错啊，你看葡萄也来了，无花果也来了，石榴也来了啊，这个真是比埃及还好啊。这就是那地的果子，第二十八节，然而你看下面就来了一句了，然而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拉族的人。亚拉族的人我们已经解释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再说一点，亚拉族的人就是请我们读三十三节这一章的最后一节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有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你看这就出问题了，伟人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它叫做 Nafili， 就是我们在二十五页下面倒数第五行，它是 Nafili。 Nafili 这个意思就是巨人的意思，可能这些人都很高大很壮，但是它属灵的意义是堕落的人，属灵的意义是堕落的人。这一个字我们曾经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读过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，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生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这些有名的都是伟人啊，都是拿非利，在人来看他们是很巨大的，但在神来看他们是堕落的。为什么？这是灵肉掺合的人，灵肉结合，天使是属灵的，人是肉体的，灵肉掺杂的人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，第三章说，哥林多人，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，你们不是属灵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属灵就属灵，要么你就是不属灵，就是属肉体的。那么今天有一种情况，就是灵肉掺杂，灵肉掺杂。你说他属灵好像有点属灵，你说他属灵他又不属灵，他就是属肉体，嘴巴上讲出来的话都是属灵的话，他还帮助别人，实际上本人就是活在肉体的里头，这种叫做灵肉掺杂的，是堕落的。好，请我们再回过头读民数记十三章他们说那个地方真的很好， 但是又说那里看见了伟人呢，就是亚拉族的人呢，他们名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最后他们把自己比成蚱蜢啊。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信心啊，他们没有看见神，他们只看见人。这时候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要遇见很多的人事物，有的人是我们家里的人，有的人是弟兄姊妹，有的是你工作上的人，有的是你的邻居，但是你的眼睛千万不要只看见这些人，你一定眼睛要看神。任何一个难处你要靠神，你不要靠人。所以这里就替他们提出来了啊，加亚拿族的人。二十九节，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黑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的，并约旦河旁。这里他们就说到，他们看见了什么人呢？有亚玛利人，有黑人，有耶布斯人，有亚摩利人，有迦南人，他们住的地方他们都看见了。那么这里虽然给我们提出来五个族，但是实际上神赐给他们的是十个族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创世纪十五章。十八节，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也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白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迦摩尼人、黑人、比利喜人、利法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哥加撒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这里有十个族神是赐给他们的，他们地都赐给他们。那么这些人住在哪里？那么刚刚圣经里头有一个记载，亚玛利人，亚玛利这个字就是劳力的人啊，靠劳动。亚玛利人，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曾经遇见过啊，我们读过亚玛利人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弗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弗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 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。亚玛力人这场战争是世世代代要打的。亚玛力这个字的意思，我们讲是劳碌的意思。同时亚玛力这种人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好战的，你不打他，他也来打你。所以你看第八节是亚玛力人来到利非丁，那先来打以色列人。所以亚玛力人在圣经里面属灵的意义是代表肉体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世世代代我们都要和肉体征战。一个基督徒从你信主耶稣开始，圣灵一住进来，这里就有一场战争要打，就是打战，和肉体打啊，和肉体打。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身上都在打，是打什么？打肉体。谁来打肉体？圣灵啊。那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情欲这个字我们原来讲过是肉体，我们中文翻译错误，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。你看啊，他先是讲肉体和圣灵相争，他没有像我们的想法就应该先说圣灵和肉体相争嘛，他没有，他说肉体和圣灵相争。因为亚玛力人啊，他主动要打，他要打圣灵，他要来和圣灵相争，圣灵也要和肉体争，他们是两个是彼此为敌的，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我们自己要靠着神的恩典，要借着十字架来打我们的肉体啊，这是代表亚玛力的意思，要来争。好，这里我们有十族的人，这里提出有五个族啊，他说他们都看见了，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，这是民数记十三章。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民数记十三章第三十节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加勒是探子里面的一个，他是犹大支派的。那么我们在十三章第六节，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，就是这个加勒。加勒说他有信心，我们现在就去吧，我们可以胜过他们，我们能够得胜。因为二十八节有人说，那地的民强壮，城也宽大，而且看见了亚拉族的人，他们有点害怕了。但是加勒安抚他们说，安抚百姓啊，因为十二个探子嘛回来报信，只有加勒在这里说这样的话了。 三十一节，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你看这个里面不是只有十个探子这样讲，因为还有一个探子是约书亚啊，约书亚在十四章要讲约书亚了，这里是提出加勒了。那么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报恶信，他说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。你看三十二节，探子中有人认道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喷池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杂猛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这是报恶信了。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会有两种不同的情况，一种基督徒是有信心的，他们靠神，有一种的基督徒就怕，他们不敢，他们觉得我们都像蚱蜢一样。你知道蚱蜢啊是在地上跳的啊，是在跳的，那么和人就不同了，他是另外一类了。所以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贬低到蚱蜢这一个类上，你说他们还有什么信心？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关于十三章他们窥探那地的结果，我们就看见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有信心的人，一种是没有信心的人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继续读民数记十四章，第一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号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人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地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现在他们在旷野看见了困难了，没有信心了，对神没有信心了，所以他们就想走回头路了，怎么样回埃及去？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。既然我们有没有基督徒有这种想法呢？我就曾经听见有个老弟兄，这个丁勇士弟兄，他在特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就讲了，他说他信主耶稣以后啊，的确经过了许多的难处啊，困难啊，又要背十字架了，又要对付肉体了，又不能爱世界了。哎呀，他说当时传福音给我的人，给我听的这个人，为什么不先讲这一些啊？讲福音都是讲好啊，神祝福你啊，都是讲这个。他如果讲十字架，讲对付肉体，讲还要凭信心生活，可能我就不走了这条路，我就不出埃及了吗？现在出了埃及，到了旷野，你看遇见这些事情还走不走啊？弟兄姊妹，一个属于神的人，当你走旷野道路的时候，你遇见许多困难，好多时候是你灰心失望信心都没有的时候，神不会把你再带回埃及去，神会把你带到前面，还要往前面走，神不会，神有办法。真的我们要做到，神的办法就是管教了，管教了，因为神说把你的就以后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你觉得神的爱真是大呀， 像我这样的人生都要拯救，所以啊，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了。因为神啊，我这一辈子怎么样我都要走这条路，因为你的爱太大了。你一奉献了，奇妙，神就接受了。所以接受了，你说不走也不行啊，因为你奉献了嘛。啊，神就一定要带我们往前面去，直到我们进到迦南地。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怨言了，当下他们全会众大声喧嚷啊！你看，就是那个探子中有人说，我们不过是杂猛啊，我们怎么能够上去啊，他们都是伟人啊，百姓就喧嚷了。那个夜，整个那一夜百姓都在哭号啊，而且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，他们说我们不如死在埃及吧，或者死在这旷野，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去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也会被掳掠，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这是他们的话。第五节，摩西亚人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应许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所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向摩西亚人发怨言，摩西和亚人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，俯伏就是跪在他们面前，你们要另一个首领走吧。所以摩西和亚人没有和他们辩论，没有讲。我想摩西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向神在祷告，神啊，你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了，你看怎么办。摩西向神在那里祷告。这个时候约书亚和加勒就撕裂了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就讲，我们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。第一个，他们讲这个地，因为神要他们去窥探这个地。第二个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。今天他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约书亚和加勒看见什么事情，看见我们能够从埃及地出来，是神用十次的神迹打击了埃及，我们都看见那些神迹了，都看见神的作为了。我们过红海的时候，不是埃及人都淹没了吗？红海都断了吗？我们是怎么出来的？我们在旷野每一次一发怨言，没有水喝，神就给我们水喝，玛纳的水苦，马上水就变甜了，没有东西吃，玛纳就降下来了。你看他们的信心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在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叫要数算神的恩典。我这一生从我信主开始到现在，有多少的恩典在我的身上，多少的难处神保守我过去，多少时候我失去信心的时候，神把信心给了我们。所以他们就讲，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，一定要我们把我们领进去了。现在是在乎耶和华，你看他的眼睛是看什么？看神，不看人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秘诀，我们就是看人。在家庭里头，丈夫看妻子，妻子看丈夫，婆婆看媳妇，媳妇看婆婆，看来都不顺眼，就是不看神。 这个迦南人就是神给你预备的嘛，就是要你去打他嘛，不是用肉体去打，靠神的恩典你要战胜他。那我们都是凭自己的肉体啊，这个就是没有信心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迦勒和约书亚在战场里是有信心的。那么迦勒到底那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有多少岁啊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书亚记，往后面翻一点，约书亚记，生命记的后面14章。嗯，没有，还没有，14章。嗯，第7节，14章，也说起来是14章第7节。约书亚记14章第7节，40岁，对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，那时我正40岁，我按照心意回报他。这是迦勒啊，那你看了？
年轻。
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对不对？你看第6节，那时犹大人来到解甲见约书亚，有基以洗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：“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利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里，那时我正40岁，我按照心意回报他，就是我说了心里的真话，我相信神的话。那么你看，40岁，他仍然有信心。”摩西这个是已经80多岁了，也有信心。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是年轻人，当时他也是年轻人，迦勒也是一个，对于摩西来讲还是一个年轻人。好，那么40岁，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坐在座的都超过40岁了，就看我们有没有信心了，好不好？家人还有啊，只有这个陈姊妹，陈姊妹还没有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么现在看来14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家人和耶稣要来安抚他们。第9节。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你看到没有？不是我们是杂种拿给他们吃啊，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。啊，而且因皮他们的已经走了，我们不要怕他们了。好，他们要成我们的食物。食物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拿给我们吃嘛。那他们不是把迦南人拿来吃，嘴巴把它吃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吃食物的目的，就是要借助这些食物增强我们的信心，增加我们的力量，这就是吃食物的目的。我们把很多东西吸收进去了，就成了我们力量。将来神要借助迦南人增加我们的力量，要看见我们能够得胜，把他们都打败，把他们地都夺过来。好，所以他就成了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不会成为他们的食物。第10节，你看以色列人怎么样？全会众说要拿石头打死他们，要把他们打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向他们显现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。我想摩西一直在那里祷告，神也看见了，所以神就显现了。1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这百姓藐视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得胜全胜。 这个摩西啊，神一显现以后就对摩西说话了。第一个，神说以色列人是藐视神，以色列人藐视神，这是第一个。而且神说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？神迹他们看见那么多，他们对神还是没有信心，所以神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因为神看见摩西有信心啊，跟随神啊，神说干脆我把以色列人不要了，他们一个都不能进去，不要他们进去了，把瘟疫，我将瘟疫就把他们杀了，那么摩西你的后裔啊就比他们强盛了，让你来继承。那么我们要看神对摩西说这样的话是第二次，第一次神对摩西也说过这样的话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32章，出埃及记32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你看这在出埃及后，在西来的旷野，神召摩西上山去40天，把会幕的图样要告诉摩西，40天摩西没有下来，山上神在传律法，山下就在拜偶像，就在做偶像，很快就偏离了神了，就做了一只牛犊来拜，而且说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。那么神叫摩西下去，对摩西说要把以色列人灭绝，第十节，灭绝就是不要他们了，而要摩西的后裔成为大族。你看我们看看这个摩西是怎么想啊，这个摩西的确是神对付了，用40年对付过肉体的这个人。11节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真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利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摩西是在旷野牧养40年，神对付他的肉体40年，摩西这个时候我们看他自己认识自己的肉体，如果换一个人马上说好啊，让我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把以色列人灭掉吧，但是摩西不是这样。摩西为神求，摩西有几个理由。第一个，神啊，你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离了一个月啊，你说他们的后裔要有天上的星那样多，你现在把他们灭绝了， 那里 你说的话怎么实行啊？你立的约怎么实行了、啊、第二个，你曾经说把这个地赐给他们，你现在要把它灭绝了，这个地他们也不能进去了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摩西就求神不要向他们发烈怒，求神不要把祸降给他们，这是摩西向神求的，这是第一次。现在我们读民数记十四章，这里的十二节，这是第二次了，这是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你看这是第二次了，神说这样的话。但我们看摩西怎么讲，十三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刚刚我们看出埃及三十二章也有这样的话，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因为你面对面的被人看见，用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，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，在他们前面行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以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掉。你看这句话是神没有能力啊，神啊，你把他们杀掉了，那个迦南人以埃及人都说你神肯定没有能力把他们领进去，所以就把他们杀掉了。神啊，你要用你的能力把他们领进去，这是说到神大能的问题。你看这个摩西很会祷告，他的祷告是把神的能力拿出来，是不是？神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十八节，十七节，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你看要求你显能力了。照你所说过的话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必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业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子，直到三十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业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你看他马上向神祷告，求神的能力，求神赦免。我们基督徒一样，在我们经历里头，我们常常得罪神，我们常常犯罪，常常背逆神，不听圣灵的话。那你犯了罪怎么办呢？好，如果我们犯了罪，第一件到神面前去认罪，第二个一定要仰望神的大能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就问一个年长的弟兄，他说我犯了罪，我得罪了神，哎呀，我就会后悔，我在神面前悔改三天三夜好不好，向神认罪悔三天三夜。这个弟兄告诉他，他说如果你犯了罪，你得罪了神，你看自己只能看一眼，你看神要看十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认罪不错，主啊我不行，但是你不能落在我不行的里面，你要转过来看神啊，你行，你有能力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。神啊我不行，如果你再不用你的能力管我一下，我还会失败。我今天发了脾气，明天还可以再发一个脾气，今天说了谎话，明天还可以继续说谎话。如果你怜悯我，你看你给我力量，神啊我才能够胜过，才能够得胜，才能够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基督徒失败以后，你认罪，你看你自己，你不要后悔，后悔的太多了，哎呀我真是不行啊，哎呀我真是不行。你看你自己看一眼，看神看十眼，那就说你多仰望神了。我们基督徒的能力从神来，不是从我们自己来。是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 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启示所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二十节，神照着摩西的祷告赦免了他们，但是神说我的荣耀遍要充满这个遍地，神的荣耀充满遍地，这个荣耀就是十节耶和华的荣光的那个字，一个字。你看当会十节，当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，不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神的荣耀显现有两种情人看见神的荣耀是不同的，第一种人看见神的荣耀，他是敬拜感谢和赞美，在神的荣耀前敬拜感谢和赞美，还有一种人在神荣耀的面前是审判，他们怕看见神的荣耀，神是审判他们。所以神的荣耀在全地要充满遍地，那对于信他的人，像加勒这种人，像摩西，那就是引领他们敬拜神、认识神、高举神、赞美神。但是对于不信、相信神的人、背叛神的人，神的荣耀就是审判，神的荣光显现就是审判。二十二节，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。现在我们把这十次都在讲义上给大家立出来，第二十七页，最下面一直到二十八页啊，这十次，二十七页的倒数第七行，倒数第七行，以色列人试探神十次不听从神的话，其中有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对神不相信，以后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路上对神不相信，再以后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对神发怨言背叛神，一共十次，你看看这十行都把它列出来了。十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数字，那就说明以色列人完全不相信神啊，十就是完全的数字。虽然我们列出了十次，可能还不止这十次，这是圣经里记载的，但是这个十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。今天我们还继续读民书记十四章，从第二十一节读起，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 他的后裔也必登那地为业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上一次我们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以色列人对他们对神没有信心，他们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回来在加底斯看见摩西的时候，就把那地的情况告诉摩西、亚伦和以色列全会众。其中有十个探子是报恶信，两个探子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来安抚他们。所以神就审判他们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凡是向神发怨言的，特别是二十岁以外的，都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。二十二节这里说，他们试探我十次。那么这十次，我们上次说，我们在讲义的二十七页到二十八页，把这十次都写在那里。那么现在神对以色列人的判断，那就是说，二十五节，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是他们这一次去窥探那个地他们所看见的人。请我们读十三章的二十九节，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黑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边约旦河旁。你看这些人，他们都是看，这是去窥探的人，都看见了，亚玛利人也看见了，迦南人他们也看见了，而且住在哪里他们都分清楚了。但是这些人据他们来看，三十二节，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贪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。那么这一个迦南人、亚玛利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身量高大的，所以他们怕了，他们怕了。三十三节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人，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自己，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那么这里说明他们就怕这些人了，他们认为他们是蚱蜢，他们是吞吃居民的。以色列人他们去窥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进入到迦南地了，因为他们回来报信的时候，像摩西一样能报信，那么那个地方就已经是加底斯，加底斯实际上是迦南地的南面。那么说准确一点，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了边界，但是现在不能进去了。现在神告诉他们怎么样呢？要他们转回，走回头路了，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他们是过了红海出埃及，现在又要走到红海的路去了。为什么？二十五节，今天是四章的二十五节，因为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他们不是怕亚玛利人吗？不是怕迦南人吗？好了，那你们就不要走他们的路过了，就不要进迦南地区了，就回头吧。所以就让他们回头了。 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功课要学。如果我们对于神没有信心，前面的路我们就没有办法走了。属灵的路你要往前走也不可能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往回了吧，啊，就是回到另外的路上去了。前面的路不能往前进了，进迦南不能进去了，那就回转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。就是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时候，不能往前面去。为什么？我们怕困难，怕困难。我们在星期一的晚上，在基础真理里面，这一次我们专门说到良心的问题，良心的问题。一个基督徒走属灵的道路往前面去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要保存自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一定要有个完整的良心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良心，前面的路就不能走了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在真道上就如同破了的一个船一样。或者这个请我们读一点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第十九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，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半。那么你看，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信心是我们对神的相信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，信心是我们信靠神，不信靠我们自己，也不信靠人，这是信心。无愧的良心是说，我们无愧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好的良心，完整的良心，就是我的良心对得住神，也能够对得住人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亏欠了人，你亏欠了神，这是要良心一定要责备你，也要感到不平安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走道路，信心和良心很重要。丢弃良心就如同在正道上如同船破了一样，不可能再前进了。所以我们在学功课的时候，特别是良心的功课，良心的功能是分辨是非，分辨善恶的。等等，我们要讲以色列人，他们也有良心，他们也会受到良心的责备，但是他没有信心，不相信神，他们就会随着自己的肉体去做了。今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走的道路应该都是旷野的道路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。那么在旷野里面唯一的一点就是信心是非常的重要。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，从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，不能不信。或者我们把希伯来书第三章往后面翻，希伯来书第三章从第十五节读起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五节读起，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审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尸体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用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信。今天摆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面前一个功课，就是信。信谁？信神。不是信你的朋友，也不是信你的父母，也不是信任何别人的力量，乃是信靠神。你有任何的困难，有任何的难处，到神那里去，靠神。我想基督徒的经历和见证够多的，证明这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时候举起我们的信心仰望神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得救，神能救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信心，我们就失败，而且我们容易使人引诱我们离开了正道，这是信心的问题。第二个就是良心的问题。良心的问题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灵的里面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良心的功能，是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是非的问题，什么是善恶的问题。所以基督徒对于善恶的事情，我们的良心会教导我们，给我们感觉。基督徒的良心和不信主的人的良心是不同的。不信主的人的良心因为没有圣灵住进去，他的良心水平是很低的，就包括一些宗教徒，包括佛教徒。宗教徒包括佛教徒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道良心，而他的良心标准而是会受环境的影响，受人的影响，这是他的道德标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良心的标准就已经比他们高了，因为我们良心里面住了圣灵。我们良心的标准不是按照人来讲人的标准，而是圣灵的标准，神的标准。所以我们良心的感觉是非常的敏锐的，非常敏锐的基督徒从得救起就开始敏锐，这一生这个良心都是敏锐。我曾经说过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，现在已经70岁了差不多70。他说跟我说一件事情，他说大概在他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洗了被单晒在外面，忘记收被单了，结果被单过了夜，第二天就不见了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结果过了几十年，有一次有一个同学，他的同学已经都工作了几十年了，大家都结婚了，来看他。这个同学信主了，看他的时候就送了一个礼物给他，一床新被单。他就觉得很稀奇，他说我婚都结了，还这个后代都有了，为什么你要送我一床被单呢？我又不缺被单。他就说我不是要特意送一床被单给你，因为在同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那一天，你记不记得那一天，这个被单你晒了一个被单你丢了不见了，他说是我给你收了没有告诉你，我给你收了没有告诉你。他说现在我是基督徒了，这一件事情在我的良心里面一直不平安， 我不对付不行。所以虽然隔了几十年，这一床被单我要买一个新的来还给你，这是我良心的对付。他就说了这件事情，那么这一件事情呢，我们说到弟兄姊妹说到这个地方，你就说到我们这个良心是非常的重要，这个感觉可以在我们里面长期的，你如果不顺服他，圣灵就一直要工作，圣灵你不顺服圣灵，圣灵会一直在你里面工作，要把你改变过来。但是也有的基督徒就丢弃良心，不听良心的话，你可以不去对付，那么这个路就完了，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可能就到这里为止了，你不顺服。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主求你引导我，使我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我能够在你的面前顾到我的良心，顾到我的良心。我也说过一个例子，就是余生华弟兄的例子。这个余生华弟兄，他原来在长沙，在湘雅医修院工作的时候，他住的地方，宿舍住的地方和农民的地方只隔一道竹篱笆的墙，而且农民那个地方种了一个池塘，农民有一个池塘，里面喂了很多的鱼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和他是住在一起，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了，记得有一年长沙下大雨，大雨的结果鱼那个农民的池塘的鱼啊就满了水了，鱼就顺着这个篱笆竹子的板布缝那个洞，很多鱼到我们这个草地上来，很多鱼。所以那一天我们两家人都去捡鱼，吃不完的鱼就摆在鱼缸里头。那天中饭我们两家人都吃鱼，而且是很多，不是一条鱼啊，很多种鱼，因为鱼太多了吃不完了。我的父亲也是基督徒，他回家来看见大家吃鱼，就问这个鱼从哪里来的，你们今天怎么吃那么多鱼。我们就告诉他这个鱼啊是农民的鱼跑进来的。我父亲也叫基督徒，他吃了，他就坐下来就吃了，没有讲别的话。但是余成华弟兄也回到他的家里也吃鱼了，他一听见了这个鱼是农民的鱼跑进来的，他吃完以后就把所有水缸里面的鱼拿出来，拿个袋子装起来，桌子上吃完的鱼就算成钱，就到这个篱笆那里叫那个农民过来，他说这个鱼就退给你了，还给你了，我们吃掉的鱼现在是多少钱，现在我按照这个钱赔给你。这个农民怎么讲啊，他说你怎么这么认真啊，这个鱼也不是你来偷的，他自己回来的吗，自己跑到你那里来的，吃了就算了。可是余成华弟兄又讲，他说这个不是我认真，是我里面圣灵认真，神认真。所以你就看见他和我的父亲就不同，一个吃了鱼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，